《樱桃园》，原著作者安东·契诃夫，剧本改编，导演夏夏，声音制作柯志豪，声音演出谢盈萱、王于君、蔡艺林、雷许光、薛薛、林仁忠、吴依婷、旁白叶文豪。
已经是半夜，早过了上床睡觉的时间，但莉亚还在等门，因为她的妈妈，也就是樱桃园的女主人就要回来了。现在是五月，樱桃树都已经陆续开花，但樱桃园里还是很冷。夜晚时树上会结霜，一直到清晨的太阳完全苏醒后，才会融化成晶莹剔透的露珠。莉亚今年24岁，是个勤劳懂事的女孩，她照顾整座庄园，还照顾加叶夫舅舅。管理一座樱桃园并不容易，有许多事情得操心。有时候一些穷人会到庄园里来乞讨，莉亚也得想办法找出点东西来给他们吃。莉亚是妈妈收养的孩子，她还有一个小妹妹叫做安妮。安妮是妈妈亲生的孩子，和妈妈一起在外面旅行5年了，他们终于要回来了。不过妈妈这次回来是因为庄园即将要被拍卖，大家都一筹莫展。屋子里有一个已经87岁的仆人佛斯，很久以前他就在这个家里工作，连舅舅都得乖乖听他的话。可是佛斯这几年耳朵越来越不管用，老是听错话或是以为有人在跟他说话。庄园里另外一个年轻的女仆人叫做杜尼亚，为了迎接夫人回来，一个礼拜前她就在莉亚的指挥下打扫庄园的里里外外，还把安妮妹妹的房间整顿好，那里本来是婴儿房。今天除了庄园里的人，罗比也来了。他是镇上的一个商人，父亲和祖父要么就是开小杂货店养活一大家子，要么就是种田，世世代代的穷人子弟，一直到他为止才终于在一些小买卖中赚了点钱，变成了生意人。他对这个得来不易的地位十分珍惜，花了相当多时间在经营他的生意，以至于当所有人都认为他应该和能干的莉亚结婚时，他还在忙碌地打点他的生意。
哎，夫人都在国外住5年了，不知道她现在变得怎么样了吼。哎，杜尼亚，我跟你说，夫人她人真的很好，脾气也超温柔的。我记得以前哦，应该是我15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爸在村里面开杂货店啊，有一次他就把我揍到流血。 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跑到樱桃园来了。哦，他那时候根本就喝挂了。夫人哦，那时候他把我放在这个婴儿房里面帮我洗脸。他那个时候超年轻的，人又瘦瘦的，他就安慰我说：“哦，不要哭，我的小农夫罗比，等你长大就会好多了。”哎，他叫我小农夫哎，啊，因为我爸是农夫吧。可是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看我一身白色的背心和脚上的皮鞋，我现在根本就是有钱人啊。可是如果认真想想吼，啊，我应该还是个农夫啦。你看我现在手上看这个书，一直看一直看，可是我根本就看不懂啊，还会看到睡着嘞。哎，火车终于到了哎，现在到底几点啦，杜尼亚？
嗯，快两点了。
我看这个火车根本就误点两个小时，我真的很笨哎。我还要来什么火车站接他们？啊我自己居然还睡着了，坐在那个椅子上也可以睡，真的是。哎，杜尼亚，你应该要把我叫醒才对啊！
我以为你已经去啦。他们好像到了。
嗯？怎么可能？他们还要拿行李，还有什么有的没的这样子，没那么快啦。
外面那些狗晚上都不睡觉，要是夫人回来，他们会知道。
哎哎，你到底怎么了？
我觉得不太舒服，我的手一直抖个不停。
拜托，杜尼亚，你太秀气了啦！你看你头发那什么样子，穿得跟有钱人一样，你这样不对啊，跟你的身份不合嘛。哎，你是仆人呢。
哎，老实说啊，想到庄园里来的那个业务员，之前向我求婚过。
哈？
哎呦，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他虽然平常很安静，可是一说起话来，你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哎。他会讲得非常激动，充满感情，哎，但是不知所云啊。
嗯哼，
我是还蛮喜欢他的，而且他疯狂的爱我。可是他三天两头就会做一些蠢事情，大家都喜欢嘲笑他，说他是麻烦的。
哎，我好像听到夫人他们的声音了。
他们到了，哎呦，怎么搞的？我好紧张哦。
哎，真的是他们啦！哎，赶快出去，赶快出去看看。不知道夫人还会不会记得我？啊，真的超久了，五年没见了。
天哪，我快昏倒了。
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天哪，我好久好久没有。
嗨嗨，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哎，
这个，我来就好，我来就好。
接下来这边，
夫人，我帮你，没问题，没问题。
好舒服哦。
天
哪，这里是走廊，还有这个房间。
这边，妈，你记得这是什么房间吗？
我当然记得啊，安妮，这里是婴儿房。
好冷，我的手都冻僵了。妈，你的房间我都没有动过，还是你离开前的样子。
你看看这个婴儿房，我小时候的习惯睡在这里，我觉得我好像回到小时候一样哎。莉亚，我的女儿，你一点都没有变呢，看起来还是这么乖。我认得杜尼亚。
是啊是啊。
那火车居然慢了两个钟头，怎么搞的？真没效率啊！
我们等你们回来等好久了。
对啊对啊对啊！
快点快来快来，
请把外套脱掉吧，你。
谢谢。
夫人。
不只是在旅途上奔波的人感到疲倦，守在家里等着他们回来的人也都被庞大的期待给累坏了。一整天坐在家里就是看着外面。现在夫人和安妮妹妹终于到了，还有安妮的家教老师夏洛特小姐，大家一面热情的寒暄，一面把行李提到房间里，换上舒适的衣服。仆人们忙着泡热茶泡咖啡，尽管已经很晚了，大家还是有好多话想说。莉亚带安妮妹妹先回到房里安顿休息。
我在路上有四个晚上没有睡啊，我的房间，这扇窗户，好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终于回到家了。哎，姐，明天早上起来，我想要先去看看樱桃园。啊，好困哦，我一路上都没有睡，只想要赶快到家。
谢天谢地，你终于回来了，安妮，我的妹妹回家了。
我这次真的累坏了。
我可以想象得到，
我们出发的时候天气还好冷，夏洛特小姐一路上又一直说话，不然就是玩猜谜。真搞不懂你为什么一定要叫她一起来。
你不能自己一个人旅行啊，安妮，你才17岁而已。
我们到巴黎跟妈妈碰头的时候，天气还很冷，又下雪，我的法语不太灵光。我到妈妈那里的时候， 他那边有一大堆法国人呢，各式各样，男的女的都有。整间屋子的人都在抽烟，我甚至还看到一个神父，哎，乱七八糟的。姐，我突然替妈妈觉得难过，非常难过。我跑去抱着她不放开，之后换她抱抱我，我们都很难过。
别再说了，
妈妈已经把那边的房子卖掉了，这下子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我自己也一无所有，差一点就回不来了。但妈妈还是跟以前一样，我们在火车站的一间餐厅吃饭时，她居然点最贵的菜耶，还给每个服务生很多小费，连妈妈的仆人都跟我们一起上桌吃饭，真是莫名其妙。
我看过那个人。
姐，家里都还好吗？银行的利息付了没啊？
我们哪有钱付？
什么？哦，天哪！
今年八月我们家就要被拍卖了。
天哪，被拍卖！哦，对了，罗比是不是跟你求婚啊？
没有。
但是他爱你啊，你到底还在等什么？为什么不赶快行动？
我觉得不会有结果的，他太忙了，都没有时间陪我，而且我觉得他甚至没有在注意我。每次看到他，我就觉得好尴尬，所以我就决定不要再理他。大家都说我们要结婚了，都在恭喜我，但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好像只是一场梦。你的别针看起来好像蜜蜂哦。
是妈妈买给我的。我在巴黎做过热气球哦。
我可爱的妹妹到家了，终于回来了。你知道吗，安妮，我每天都在管家里的事情，但是我一直希望把你嫁给一个有钱人，这样我就可以松一口气，我可以出门去旅行，去好多地方玩，到处看看，多好。
樱桃园里的鸟在唱歌嘞。现在几点了？
已经2点多了，该睡了，安妮，你回来真好。
夫人和他的弟弟还有商人罗比继续坐在起居室里聊天，莉亚安静地坐在旁边听。太久没有见面了，他们有好多近况要和对方说，也有一些旧的回忆要一块品尝。起居室里摆了一张撞球桌，那是舅舅平常最喜欢的消遣，他一走进来就迫不及待地打起撞球。
老弟呀、啊
欸，
看我还记不记得这个东西怎么玩。我记得红球要摆在角落，白球摆在中间，
直接把球推进底袋啊。老姐，哎，我记得以前有一阵子我们都习惯睡在这个房间啊、哦嗯、没想到我现在居然51岁了耶，真是不可思议。安妮啊，跟你长得还真像，你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就是这个模样。老姐，
哎，我真的不敢相信我现在就住在家里面呢。我现在真想要捏自己一下，说不定我自己在做梦呢。天晓得我有多爱这个家，太爱了，爱到我坐在火车上往外面看的时候，就已经哭到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了。我现在想要来杯咖啡。哦，谢谢你，佛斯，我的老朋友，很高兴你还活着，老头子。
小姐，佛斯年纪太大，已经重听了。
哎，夫人，好啦，我想我差不多应该要走了，我明天早上还有一些无聊的事情要处理。
好，
哎，我本来想说可以跟你好好聊聊，你知道吗？你真的还是跟以前一样那么好看。
罗比，
你弟弟啊，家业夫舅舅说我是个乡下老粗啦，说我爱钱，可是我才不在乎嘞。我只希望哦，你可以像以前一样那么信任我，用你那美丽的眼睛看着我。哎，老天有眼啊，我爸以前是这个家的农奴，可是你对我那么好，这些我都没有忘记，你知道吗？我把你就是当成家人一样那么的敬重，这么的爱你，真的真的真的。
罗比，哎，我的老天爷，我没有办法坐着不动，我真的太高兴了。
对对，走一走走一走。
啊，我虽然知道我现在这么做很可笑，但是我真的太开心了。看看这些可爱的小书柜，这些可爱的小桌子。
姐姐， 你不在的时候，奶妈死了。
我知道，他们有写信告诉我，愿奶妈安息。
还有啊，樱桃园里的老长工也死了，还有鲁西卡离开到镇上警察局工作去了。
夫人，我真的很希望可以多讲一点开心的事啊，可是我真的要走了，我没有时间多讲。啊，不过我还是长话短说好了。哎，你知道那个樱桃园马上就要被拍卖来还你的债吗？拍卖会是8月22号。不过你不用担心哦，我帮你想到一个办法了，就是这样哦。樱桃园距离镇上不远嘛，离火车站也很近，对不对？如果把樱桃园跟河边那块地分成几个地段，租给建商来盖夏季别墅，哇哦，这样子你至少每年都有很多租金可以进账哎。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罗比。
啊，樱桃园这块地可以收到那么多租金，对不对？如果现在就开始来做广告，我保证哦，秋天之前你那些地全部都会被租走，大家都会抢着要啊。然后怎么样？你们就得救了。这块地很值钱，你看旁边那条河也够深的。不过唯一一件事啊，就是这块地要重新整理一下，所有建筑物都要拆掉，包括这栋房子啊。你看，反正这栋房子已经不值钱了嘛。哦，对对对，连樱桃树都要砍掉。
砍房子，砍树，你把我杀了。
樱桃树全部砍掉。
嗯，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罗比？如果要说这带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樱桃园了。
是是。
对，你听我说，这个樱桃园它唯一的特色就是它很大，但是樱桃每两年才收一次嘛。那你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啊，根本就没有人要买。
百科书上都还提过这座樱桃园呢。
我知道，可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赶快决定的话，到了8月22号，整个庄园跟樱桃园它都会被法院拍卖掉哎。所以怎么样？现在我们最好赶快做决定。我保证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啦。
这个，
好，我跟你们分析哈。以前呢，乡下这里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有钱的要命的地主，另外一种就是穷的要死的农人。现在啊，多了一种，就是那些从外地来避暑度假的人啊。所有大大小小城镇到处都是夏季别墅，我敢保证未来20年度假的人就会越来越多。他们现在只是在阳台上喝喝茶啦，啊，再过不久他们就会想要种一点什么啊，哎，到时候樱桃园就会是一个最棒的选择啊。
胡说八道，你们知道这个书柜有多少年历史了吗？上礼拜我打开最下面那个抽屉啊，看到上面印了一排数字哦，这个书柜刚刚好是100年前做的。
哇，
你能想象吗？哎，我们可以替这个柜子庆祝100岁大寿哎。虽然它是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毕竟也是个书柜啊。啊，亲爱的书柜，我要向你致敬。100年来，你给了我们某种善良、公正的高贵情操。你默默奉献，100年来不曾间断，为我们的家族服务，为更美好的未来提供勇气和希望，在我们之间培养出善良与社会的正义。
啊、
老弟啊，你还是一点都没有变呢。
哎，但现在游戏似乎结束了，只能选择重新开始了。
好啦。我该走了，我刚刚说的这个事情哦，你们决定了再跟我说一声，我可以先借钱给你们周转。
罗比，你快回去吧。
好，我先走，我先走了。
孩子，罗比是个乡下人，哎，可惜莉亚快要跟他结婚了。
舅舅，你讲话太夸张了。
莉亚，这样很好啊，罗比他毕竟是个好人。
妈，我们已经没有钱了，一毛钱都没有。
咖啡喝完了，我们应该上床睡觉了。
安妮已经先睡了。妈，你看外面，太阳快要出来了，很快就不冷了。好漂亮的树，空气好新鲜哦。
樱桃树已经开花了，看起来一片白茫茫的。哎，姐，你记不记得那条路直直的，好像一条带子那样？每次月亮出来的时候都会闪闪发光，你记不记得啊？
哦，我还记得小时候好多好多的事情哦。以前我睡在这间婴儿房，常常从窗户这边看到外面的樱桃园，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自己好幸福，像现在这样子，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改变的。我记得啊，只要是下雨的秋天，或是很冷很冷的冬天，天黑之后 我只要看着我们的樱桃园，就会觉得自己充满了幸福，好像重新变得年轻一样，重新感觉到老天并没有放弃我们。要是可以放下心里跟肩膀上那块重重的石头，要是可以忘记过去，不知道该有多好。
是啊，想不到我们现在居然要卖掉樱桃园来还债了。
我好像看到已经过世的外婆在樱桃园里面散步，哎，穿着白色的衣服，你看，一定是她。
这在哪里？
在那啊。
妈，你要撑住。
好，莉亚。没有没有没有，那都是我幻想的。家业父，在右边那里，往凉亭那一条路转弯的地方，有一棵歪歪的小树，看起来很像个女人，哎，是不是？哎呦，走了走了，回去睡了。
在从前，那时候的樱桃会送去榨干，然后腌一下再加工，最后做成果酱。那时候大家都把榨干的樱桃运到城里卖，这样很赚钱。这种榨干的樱桃吃起来软软的，又香又甜，很好吃。可惜制作这种樱桃的方法已经失传了，没有人记得。6年前父亲过世，1个月后安妮和莉亚亲爱的弟弟在河里溺死，就在离樱桃园不远的河里。那时候弟弟才7岁。夫人因为受不了打击，决定一走了之。她一口气跑到好远的地方旅行，最后住在巴黎。夫人在外面享受着舒服的生活，但家里的经济状况却越来越令人担忧。即使了解家里的状况后，一时之间夫人也无法从过去的生活习惯中改变。在大城市里，到处都是诱人的东西，每一样东西都得花钱，还常常要请客。不过这几年气氛越来越不同了，过去那些贫穷的农人，或是一辈子辛辛苦苦只能存一点钱的小老百姓，开始有更多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他们开始积聚越来越多财富，使出浑身解数努力存钱，甚至比那些生下来就是地主的有钱人家还要能干，还要精明。相对的，自从少了农人缴税的税收，地主们的生活开始出现越来越多危机。在他们世世代代生活中从来没有面对过的处境接二连三的发生，他们比穷人借更多钱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就拿樱桃园临近的另外一个地主来说吧，他有一个女儿，一个漂亮的女儿，还有一些土地，但他却面临着到处借钱的日子。上一次幸好新开发的铁路经过他的土地，政府给了他一笔钱做补偿，才使他度过了危机。做地主的原本是最讨厌别人来弄坏他们的土地，甚至是将他们的土地切割开来，但现在反倒是感谢起这个破坏。这个地主当然也没放过机会，跑来向夫人借钱，但夫人怎么可能有钱借给他呢？夫人回到房里睡了，来访的客人也都回去，剩下莉亚和舅舅在起居室里。天亮前的樱桃园静悄悄的，默默在积蓄养分，准备开出更多的白色花朵。
舅舅。
哎。
妈还是跟以前一样爱乱花钱，一点都没有改。
哎，是啊，莉亚。人生病的时候啊，会到处找医生治病，试各种药。但如果还是没用，就代表这种病是无药可救了嘛。我一直在想办法要挽救樱桃园，我以为我有很多办法，结果到现在才发现，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哎呀，要是能继承一大笔财产，或是干脆把安妮嫁给有钱人，再不然就去找姑婆，哎，这也是一个办法嘛，她非常有钱的。
要是有谁可以帮我们就好了。
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哎，你姑婆虽然很有钱，可是她不太喜欢我们，因为啊，都是你妈嫁了一个律师，不是嫁给有钱人。哎，不过这也不是你妈的错啦，你妈错就错在她太爱乱花钱了。虽然她对人都很好，我也很爱她，可是她真的太挥霍了，你可以从她的一举一动感觉得出来，对吧？
小声一点，舅舅，你把妹妹吵醒了。你怎么还不睡，安妮？
我躺在床上好久都睡不着。
哎，安妮，我的孩子啊，来来来，你是个天使，你是我的一切。
舅舅，大家都很爱你，也很尊敬你，可是你刚才在说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妈？她也是你的姐姐，你怎么会这样讲？
哎，好，舅舅不应该那样讲哦。哎呀，天哪，你看看，我刚刚还对着书柜说话呢，真蠢啊。我把话都说完了才知道自己多蠢啊。
对啊对啊，舅舅，以后你就少讲一点吧。
对，
是啊，你要是少说一点，自己也会比较好过。
好，我少说点话啊。哎，不过我现在要说的可是跟大家都有关系哦。上礼拜四我到地方法院，我们一群人讨论了很久，最后呢决定开一张期票去借钱，用来还银行贷款的利息。
要是有谁可以帮我们就好了。
哎，好，我礼拜二还要再去一趟，把事情确定下来。莉亚，你妈会去跟罗比商量，罗比一定不会拒绝的。那安妮呢？你等你这几天休息够了，就出发去找你姑婆啊。这样一来，我们有三个方法同时进行，应该不会有问题了吧？一定可以拿出钱来付利息的。我拿我这条命发誓，这个家跟樱桃园一定不会被卖掉，我保证。如果呢，我让这个家在我手里被卖掉的话，你们就尽管骂我好了。
舅舅，你好棒啊！现在我终于放心了，太好了。
好了，那其他的就明天再说吧啊！现在都去睡觉了。哎，我已经是跟不上时代的人了，但我敢说，我一辈子都坚持着自己的原则。农人会喜欢我啊，可不是没有原因的。你们一定要了解农人，要想办法知道他们。
舅舅，啊，你又来了。
舅舅，你还是少说点。
哦，好，不说了，去睡觉了啊。去，走了。
这下子可以放心了。虽然我不想去找姑婆，我不喜欢她，不过总算可以放心了。幸亏有舅舅在。
哦，安妮，你不在的时候，家里发生好多事情。底下的人偷偷让流浪汉来家里过夜，我假装不知道，但他们居然到处乱说。我知道是谁搞的鬼。安妮，你睡着了，走吧，我们回床上去。
自从农奴解放后， 大家不得不开始改变。有钱的地主被迫穿上农人的衣服，乡下人拼命往城里跑，衣服也讲究了起来。整个社会像一夜之间举办了化妆舞会，跳着不熟悉的舞步，大家都还在努力适应。安妮妹妹的家庭教师夏洛特曾经是一个魔术师，从小她就跟着父母到处旅行表演，四处流浪，学习一些杂耍特技跟魔术。可是她从哪里来，到底几岁了，她一点都不知道。父母去世以后，一个好心的德国女人收养了她，还教她读书写字。长大以后，她当家庭教师养活自己，让她有机会可以住在像样的房子里，不用到处流浪，过着贵族的生活。这些农夫、仆人、小职员、家庭教师，他们读越多书，就越学会如何自怨自艾，模仿那些有钱人抽雪茄、化妆，对生活挑三拣四的抱怨生活，甚至没事就告诉大家自己准备要自杀。他们的皮肤越来越白，越来越光滑，再也不愿意做粗重的工作，对什么事都感到害怕，过去那种坚强面对未来的勇气逐渐消失。太阳快下山了，庄园旁的草地上有一间废弃的小教堂，旁边还有一口井，几块很像墓碑的大石头，还有几张旧板凳。坐在板凳上，可以看到通往城里的马路，路的一旁就是樱桃园，更远的地方是热闹的大城市。天气好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城里的房子。罗比和夫人还有舅舅一边聊天一边走来树下，罗比看起来有点激动。
好，反正你们现在就要做决定了，就是现在，马上，时间不等人的，整件事就非常简单嘛。你们到底要不要把土地租给建商盖夏季别墅啊？一句话，要或是不要，就这样。
自从铁路开到这里以后就方便多了。哎，老姐，我们刚从镇上吃饭回来，真想好好打一局撞球啊。
等会会有时间的，老弟。
哎，就一句话，拜托拜托给我一个答案。
有什么好说的嘛？
你看啊，我的钱包里面昨天还有很多钱，今天就全部花光了。可怜的莉亚，每天省吃俭用，我还这样乱花钱，真糟糕哎。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去镇上吃饭呢？那里的餐厅音乐又不好听，桌巾还有清洁剂的味道。我们为什么还要喝那么多酒啊，老弟？为什么要吃那么多东西，鬼扯那么多？今天你吃饭的时候话又太多了，全部都是废话，谁想听啊？而且你居然跟一个服务生聊颓废艺术，
就是说啊，
好了好了好了，我没救了。
夫人，我跟你说，有一个富翁要买你们这块地。我听说他会亲自去拍卖会。
你从哪里听来的？
大家都爱这么说啊。
可是姑婆已经答应要寄一笔钱来了，至于什么时候寄来，会寄多少，目前还不知道。
夫人，拜托，你觉得姑婆会寄多少钱来？很多吗？
她呀，能够寄钱来给我们，我们就感激不尽了。
嘿，哎，我从来没有看过像你这样这么随便、不知道事情轻重又没有生意头脑的人呢。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嘛。你的土地会被银行拍卖掉，你怎么到现在也搞不清楚状况啊？
好，所以你觉得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罗比？
我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话嘛，把樱桃园这个地方啊租给建商盖夏季别墅，现在就决定，越快越好。你要搞清楚，拍卖会已经快要到了哦，夫人。只要你下定决心，你要筹多少钱就会有多少，然后你们就得救啦。
别墅来度假的人，这些那些，这听起来就很俗气。
对呀、啊，我也这样觉得啊。
啊，我受不了了！你们真是让我受够了！你没用的男人，
你
你说什么？你
没用的男人！
等一下，罗比，你别走，拜托，我们会想出办法来的。
还有什么办法？
你留下来，罗比，你人在这里，我会比较安心。我一直在期待发生什么事情，比方说房子倒下来把我们压死好了。
压死算了，
我们真的是罪孽深重。
拜托，你们有什么罪啊？
他们说我的财产都被我吃糖果吃光了。
我错就错在一直乱花钱，像个疯子一样。我还嫁给了一个一事无成只会欠钱的酒鬼，最后他死了。怎么死了呢？喝酒喝死了。那个时候我很伤心，结果爱上了另外一个男人，跟他同居，然后我的报应马上就来了，我的小儿子溺死了，就在这条河里，所以我只好逃走，因为我不想再看到这条河。可是我每次到哪里，那个男的就跟到哪里。我在别的地方买了一间房子，然后那个男的就病倒了。有三年的时间，整整三年的时间，我没有好好的休息过，每天都在照顾他。去年我把房子卖掉还债，然后搬到了巴黎，还在巴黎把我的钱全部都骗光，然后跑去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真的好想死。老天爷，爸爸慈悲原谅我吧，不要再惩罚我了。今天早上他还写信过来求我原谅他，回去找他。这是音乐的声音吗？
这是我们这里有名的地方乐团。
现在还有吗？哪天我们请他来表演，我们来开个舞会啊。
好啊。
我什么都没听到哦。哦，昨天晚上我去看了一出很好笑的戏。
很好笑的戏？你啊，与其去看戏，不如多花一点时间在你自己身上。你看你的生活多无趣，废话一大堆。
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啊。我们大部分的生活都非常的无聊。我爸是农人，什么都不懂，他也没有教过我什么嘛。每次只要他喝醉，就只会拿棍子揍我。其实我也跟他差不多啦，我也没有念什么书啊，我也不太会写字啊，笨得跟猪一样，还怕别人知道嘞。
罗比，你应该赶快结婚。
对，我应该赶快结婚。
对啊，娶我们家的女儿莉亚。
是。
她是个好女孩，工作也很卖力，而且她爱你。罗比，你也喜欢她很久了吧？
哦，是吗？哎，莉亚是个好女孩是没话说了。
哎。有人找我去银行上班呢，薪水不差哦。哎，我有跟你们说过吗？
哎，这怎么行呢？你哪里都不准去。
哎，明天我要去镇上，老姐，有人要介绍我认识一位将军哦，说不定我们可以借到一笔钱呢。
怎么可能啊？我跟你保证，你到时候一定没有钱还利息了。
你听他胡说八道，哪有什么将军呢？
在很久以前，夫人和舅舅都还没出生时。这座樱桃园就存在了。老仆人佛斯那时候还很年轻，夫人的爸爸还替佛斯安排了一桩婚事，可是佛斯拒绝了。他以为自己还会年轻很久，还不急着要像一棵樱桃树那样被定下来。农奴解放后，家里的工人都离开了。那时候大家都好高兴，可是到底在高兴什么，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佛斯不愿意离开庄园，他觉得自己早就像园里的樱桃树一样，被结结实实地种在土壤里，哪里都不想去。后来夫人的爸爸过世了，夫人和他的弟弟也都老了，樱桃树仍然在每个季节里挺立着茁壮的树枝，而佛斯已经老得听不见，老到连自己听不见都不知道。佛斯觉得，如果樱桃树需要土，那就把它种在土里，如果它需要水，那就替他浇水，硬是将这些东西分开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六年前，夫人的小儿子在河里溺死，他们把他埋在樱桃园旁的家族墓地里。小儿子当年的家庭老师彼得在那之后一直没有机会可以得到好的工作，他花了不少时间在思考，说不定这些时间都浪费掉了。夫人和舅舅还有罗比坐在树下的长凳上休息，家庭老师彼得和莉亚、安妮两姐妹也散步到这里，大伙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
彼得，跟我们说说星球的故事吧。
对啊，我们来继续聊聊昨天说到一半的事啊。
哦，嗯，
昨天扯了半天，好像还是没有什么结论啊。你们觉得优秀的人有一种神秘的感觉，说不定你们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事情看得简单一点，不要这么钻牛角尖，其实就好像没有必要去区分这种嘛。从生理上来看，人类的构造其实不如动物，而且人类其实很无知不快乐。那这样看来，还有什么好优秀不优秀的呢？所以我们不要再自以为是了，应该要脚踏实地好好工作。
可是我们都会死掉啊。
那又怎么样？死亡到底是什么？人说不定有上百种的感觉，而死掉的时候只是常用的几种感觉消失了嘛。那其他的感觉全部都还活着啊。
哇，你好聪明哦，彼得。
而且人类会继续进化，变得越来越完美。现在没有办法得到的，以后一定可以实现。只要我们努力工作，竭尽所能的去帮助那些寻求真理的人。目前为止，我们的社会里面真正在劳动的人很少，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而且他们其实没有什么工作的能力，他们自称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瞧不起仆人，把农夫当成畜生看待。
对，
而事实上他们只是一群可怜的学生嘛，从来不去读那些严肃的作品，什么事情都不会，只会讨论一些新的科学，然后对艺术了解的很少。他们摆出一副正经八百的样子，喜欢讲道理，唱高调，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工人吃的有多糟，睡得很差。
对，
哎，你们看看，工人们挤在那种小小的房间里面，又臭又脏，卫生条件又不好，是不是当然会想要做坏事嘛？而且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什么儿童的教育问题，但是图书馆该到哪里去了？还不是只会说好听的话而已。他们在小说里面写自己的故事，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根本不知道怎么生存，全部都是井底之蛙。所以我不喜欢看到他们，我不想听他们说话，而且我觉得我们自己最好也少说一点。
哎，我觉得你真的讲得很有道理耶，你知道吗？我每天早上5点就起来，我从早工作到晚，每天要处理这么多事情，遇到这么多人，但是真正诚实的人很少。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啊，老天啊，你给了我们这么广大的森林，这么辽阔的田园，还有那么浩瀚的土地，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里应该要成为了不起的人才对啊。
罗比，所谓了不起的人呢，只有在故事里面才会存在，不然会很吓人的。
太阳下山了耶。
是啊，
大自然，美妙的大自然，永恒的光照耀着大地。
舅舅，
你又来了。
哎，我好好好，我不说了，不说了。
那是什么声音啊？
不知道，哎，可能是矿坑的绳子断了吧。
哎，可能是某一种鸟的叫声
啊。是猫头鹰。
猫头鹰听起来有点不太舒服。
一个陌生人从马路上走过来，有一点喝醉的样子，伸手向他们要钱。夫人在惊慌中给了陌生人一个金币。家里已经快没钱买东西吃了，夫人却又不忍心拒绝可怜的人。我们只有被教导高尚的情操，却没有人告诉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是对的。晚风吹过樱桃园，天色越来越暗，大家都回家去了。剩下彼得跟安妮继续坐在树下，听着大自然发出微妙的音乐。
你姐姐一天到晚盯着我们，怕我们两个会谈恋爱。她的心胸真的太狭窄了，她不知道我们的感情是超越爱情之上的。人应该要避免胡思乱想，不然会把自己也限制住。自由和快乐才是生命的意义，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朝未来前进，不要停下来。
对对对，你说的对，今天这里真美。
而且天气很好。
以前我很爱樱桃园，总觉得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像樱桃园这么棒的好地方了，但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受你影响的关系，我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爱樱桃园了。
整个世界就是我们的樱桃园啊，这是一块又大又美丽的土地，而且到处都有美好的景色。 想想看，安妮，你的爸爸、你的爷爷、你所有的祖先都是地主，家里养了一堆农奴，而这些农奴都是活生生的人耶。你不觉得从每一棵樱桃树上、每个树干、每一片叶子都有人在睁大着眼睛瞪着你吗？你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吗？压榨这些活生生的人，让你们变得越来越没有用。你的祖先、还有你妈、你的舅舅都没有发现，其实你们已经生活在债务中了。你们一直在靠别人的努力付出来养活你们，而那些可怜的人，以前你们是连家门都不准他们踏进半步的。我们已经落后整个时代差不多200年了，我们什么都没有，对过去的一切什么都不懂，只会说大话，抱怨生活很无聊，要不然就是喝酒。所以我们现在要重新开始，而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弥补过去的错，弥补的方式就是吃苦，不断努力工作，知道吗，安妮？
可是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早就不是我们的了，我早晚一定要离开这里。
如果你现在身上有房子的钥匙，就把它丢到井里吧，然后转身离开，这样我们才能像风一样自由自在。
你说的真好。
我说的都是真的，安妮。我还不到30岁，我就已经吃了很多苦了。每年冬天我忍受饥饿、生病、忧郁，我穷得像乞丐，一直没有办法翻身。什么样倒霉的事情我都遇过了。可是不管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总觉得幸福有一天会到来的。我就是知道，安妮。
月亮出来了。
月亮出来了，幸福越来越近，我甚至可以听到他的脚步声。就算我们现在看不见找不到，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人会知道的。
不说了，我们到河边去吧，那里很美。